汇通天下，账局和票号。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与经济相关的金融机构是钱庄和账局。我们知道，金银铜钱是明清时期的主要货币，日常生活中铜钱是最常见的，银子需要根据重量和成色来定价。人们还需要把大额的银锭换成小额的铜钱供日常使用，这时候钱庄就出现了，主要负责银钱之间的兑换。随着经济的发展，存款和借款的业务也逐渐被更多人需要，于是账局就出现了。账局大概是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出现的，当时经营账局生意的主要是山西商人，而账局的主要业务便是信贷。清朝时期，山西商人从福建、浙江购买茶叶、烟草、绸缎、布匹等，经过汉口北上，进入张家口，销往俄国，再从俄国商人手中买来毛皮等内地稀缺的商品，再转卖到国内，期间获利巨大。这些都是大宗贸易，属于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很长，来往一次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商人需要借贷来缓解资金紧张，这便是以信贷为主要业务的账局产生的背景。因为账局是山西商人为了解决中俄贸易中资金周转问题而开设的，所以一般都开设在北方的商业城市，如太原、张家口、北京、天津等。账局面对的主要客户是商人，无论是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人，还是城市中的铺户，都是借贷的对象。贷款通常以一年为期，许多常年做生意的商人会在熟悉的账局持续借贷。他们在账务到期时带着本金和利息到账局，账局的人看到之后只收取利息，然后给他们换一张借贷的券，让他们继续借本金去做生意，周而复始。关于账局有趣的一点是，京中的账局对北京的一些候选官员放贷时纯属高利贷盘剥，这是因为在京中等候上任的官员有可能等了好几年才等来一个空缺，在等待的几年中，很多人已耗尽家财，而走马上任又是急事，需要打点行装、购买礼物送人，这些都是急需现款尽快完成的，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找账局借贷，而账局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暴力盘剥，候补官员们再无奈也只得接受了。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长途贸易越来越发达，不同区域内的贸易城市彼此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如何解决不同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借现金和清偿债务等问题变得十分迫切。最开始，商人们依靠镖局押运现金，但是这种方式既不方便又十分危险，于是一些经营非常好的商铺在各地分铺中兼营汇兑业务。一些兼营汇兑业务的商铺发现这比主营业务还要赚钱，于是专门负责汇兑业务的票号便产生了。票号的汇兑业务就是发行一种叫汇票的凭证，客户把银子给票号，票号给他们汇票，客户拿到汇票之后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同一家商铺用汇票换回现银，这就叫汇兑。票号的发展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关，票号产生后差不多十年，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平遥、西安、重庆、开封、苏州等地各大票号广泛开设分号， 鸦片战争后，票号发展迅速。在19世纪50年代，光是日升昌、魏太后、日新中这三家票号就已经有35处分号，分布在23个不同的商业城市。票号资本雄厚，分号多，分号总号往来密切，而且信誉高。与此同时，票号还逐渐开始经营存款、贷款的信贷业务。这是因为有时候商人到票号汇款的时候，想先不付清钱款，让票号给他们垫付一些钱，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还钱给票号。也有一些商人希望延迟一段时间再从票号提款，让票号给他们一些利息。这种存款、贷款和汇兑结合的业务，在票号界的术语中叫逆汇。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票号的发展受到了重大打击，战争阻碍了南北交通，商品的流通渠道被破坏，因此长途商业贸易活动也就中断了。自然的，没有了长途贸易，对汇兑的需求也会减少。这时候，许多票号开始撤回散在各个分号的资本，收缩业务。据说，当时经营票号的商人可能一共撤走了数千万两白银。太平军攻打天津失败之后，和清政府陷入僵持状态。这时，贸易逐渐开始恢复，票号的传统业务也开始复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票号的业务开始和清政府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由于太平军控制了南方各省，南方的税收无法运到北京，又加上打仗非常耗钱，清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于是，清政府开始利用票号汇兑税款。比如在福建某地收上来一些税款，本来这些钱是要运到北京去的，但现在福建到北京途经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都被太平军占领了，于是福建的官员就把钱给本地的票号，然后清政府再从北京的同一家票号取钱。此后，清政府和票号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时候票号还会贷款给清政府。洋务运动时，清政府要办许多企业，需要的钱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依赖票号了。许多清朝官员开始和票号商人勾结，有些官员将公款存入票号，而且不要利息，或者只要很少的利息，这样票号就得到了可以周转的大量无息资金，而官员以此换取票号帮他们保存贪污所得的赃款。票号严守秘密，不会把官员贪污的事情说出去，而且还给他们的赃款高额利息。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的产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票号。在解决了异地汇兑的问题之后，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货币流通也更加快速。可以说，票号的产生对清朝经济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鸦片战争直到清末，中国的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逐渐向外国资本开放，外国的银行业也进入中国，在与本地票号的竞争中，他们从势均力敌到全面胜利，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界，而票号则从银根短缺逐渐衰败到破产关店，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